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恭恭敬敬的来到你的面前，也谢谢你使用你的使女今天在这里来说话。虽然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我们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们也没有什么很高深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道理，可是主，我们愿意能够成为被你所用的管道，愿意把你的福音的大能能够彰显给世人看，愿每个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中。求主保守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好，我这段这个圣经主要是讲，我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这个我就翻开了我以前的日记，没想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5年的5月，我曾经为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然后呢神也特别赐给了我一个带领，让我去读了一些前面的那些神所用的使者的或者是使女们的一个信息。所以呢，这个读这段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主的话好像都在对我们说话。比如说今天的这一节很有意思。前段时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来跟我说，他说我去了青年人的团契，其他教会的青年人的团契，他说哇，他说那里的青年人那是一个个那是精英啊，都是精英啊，不是医生律师啊，就是老板啊，就是特别的有才能的。所以他到那里去以后，他就有点震撼，有点受伤。他说来到我们这里，好像看到我们都是一些很普通很普通的这个弟兄姊妹，好像真的是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甚至于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曾经跟我说，他说为什么到你们这里来的很多人都是特别苦，都是经历一些生活中很多的苦，各种各样的环境，好像你们教会都是一些就是说并不是很让人家愿意来的，到这里来可以得帮助的，可以来哈，就是感觉自己可以有夸耀的。我当时听他讲的话以后，听他们讲的话以后，我心里也觉得有一点点难受。我跟雪中弟兄说，好像我们好像都是一些比较在世人眼里看了并不是很出色很出众的人，但是如果读到这句话，我们心里是不是或许会有点安慰，神可能就特别怜悯我们这些在世界上好像是蒙召，就是和世界上比较软弱的人。但是你看这里神说他是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来到哪里不是因为我们去哪里，那是神的拣选。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保罗只有两封书信是专门讲教会的，一个就是以弗所书，他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什么样才是神和神心意的教会，然后哥林多前书他就讲教会在地上活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式出来。而当我们在肉体里面活出这个样式，在我们都在血气里的时候活出这样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回到神心意中，怎么样才让这教会能够回到神心意中。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觉得我自己曾经也本身特别的神怜悯，把我一个自以为自己挺智慧的一个人，然后是他拣选了我。所以我今天说我是分享，我不是讲道，我是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然后也让你们能够认识。虽然这里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我跟雪松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认识我们。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定了旨意传扬的，不是说传，他是传扬神的奥秘，但是他说我定了旨意在中间是不知道别人，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不是重点，他要传扬什么？他是说他知道，他要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你们。所以曾经有个弟兄说，一个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人，他很难去跟你们传扬十字架的道理。一个不是真正认识十字架的人，他很难去理解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我跟学生两个人就讲关于这个题目，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两人查了很多。其实保罗在这里说，我要你们认识的是基督，但是这位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认识的基督，是不是他在变化山上就可以走的那一位？主耶稣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得荣耀，他已经是可以离去，但是他为什么还要留下来，来经历这个十字架，成为那钉十字架的基督？那是因为他要成为那一粒麦子，要把我们这一群人跟他一起能够经历同死同活，成为他地上身体的一个彰显。所以刚才有首歌说，他的心意是我们，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所以今天他传扬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哪是知道主耶稣他必须经过这样的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是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成为神最后他要得着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他不仅是要把他的这个整个的丰富，属天的丰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他甚至于最后要把我们这一群人要做成他的产业，要归他。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他心里面，最后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某些弟兄姊妹，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都要在通过这个死，他死而复活那个能力，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变化我们，磨成他的形象，能够让教会，也就是我们这一群蒙召的会众，能够装扮整齐，成为圣洁。到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来，我们就有一个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我希望我们今天每次讲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再说这是一个哪什么地方的教会，这是一个什么名字的教会。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发生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自己会冠上。如果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你见到这弟兄姊妹，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读经，你马上是不是心里会很喜悦，这是我的弟兄姊妹。可是当你再问一下，哎，你在哪里聚会，你们有没有发现马上你就跟他之间好像就有了一个分隔，就觉得你是属这个，我是属这个啊，我们是不一样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是在我们人的想法里面。所以主耶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一个只讲十字架的人，他是一个讲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告诉我们，教会中所有的一切发生的分裂也好，增进也好，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我们没有背十字架，所以才会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所以我们就说，保罗他害怕，他为什么害怕，我是特别能够体会，因为现在站在这里，他是害怕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没有 PPT， 我是没有能力，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不会做 PPT， 所以我特别阿闷人家说不用 PPT， 因为我不会，我没有才能，然后我怕自己出头，就是怕大家说了以后说黎明姊妹你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我确实怕啊。然后呢也怕别人说你怎么样好，因为以前每次大家说黎明姊妹你好的时候，学生就先回去给我泼冷水啊，你要有货了，因为得到了人的赞赏，所以每次我就怕被他说啊。然后呢我也怕我讲的话讲不清楚，然后阻碍了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甚至于怕因为讲的多了偷窃了神的荣耀。所以确实是怕，这个怕是一个敬畏。所以呢我那个站在台上也是真的是战战兢兢。那 这里就讲到这个道理是真知道或者是只知道，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有多少，我们就可以传扬多少。那这段话其实说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很多弟兄姊妹都听了可能是 N 次了。我们要出去讲，我们也能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身上有没有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工作？那个2015年我们晚上聚会没多少时间，我觉得神怎么会这么的怜悯我，让我居然去认识了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一个使女。曾经其中弟兄问过我说，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或者是属灵的这个带领门徒啊？然后呢，我说老半天，我说我周围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直接这样子来给陪伴我的。但是很感谢神，你们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比我年长100多年的一个神的仆人，那就是宾路易斯姆。在2017年、2018年我们教会订立一些事之前，神很奇妙的让我接触到了宾路易斯姆他所写的哥哥他的十字架。因为宾路易斯姆是一个十字架的使者，他的一生跟保罗是，他可以说是效法保罗一样，他的一生也是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说别的。那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这位影响我，因为在这么多年来所有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事情，包括教会中所经历的事情，让我能够一直这样能够在基督里能够持守下来，是因为我看到不仅有个保罗，我更看到在我们的教会的历史上面有这么一个神的使女。她是一个使女，因为我是一个姊妹，所以我才会特别的去读她的，她的一个经历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去读了哥哥他的十字架，为了读他还专门让弟兄从国内替我买了他的整个册子，然后我就来读。那我想介绍一下他在我生命中的影响，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想你们不知道，你们周围中间有多少弟兄姊妹可能是读过宾路易斯姆的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但是他是一个生长在1861年，差不多是比我年长100年，1861年，对吧？他才活了66岁，但是他为主侍奉了40年，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这个姊妹不是一个有在世人面前是很有才能的，很最有才华的，他是家里的第三代基督徒。好，我们这里有第二代第三代，他是家里，他的祖父他的爸爸都是侍奉神的，所以家里是一个很早的英国一个侍奉神，他是第三代。可是他跟我们很多这个教会中人一样，他生活在这个教会的环境中，在一个侍奉神的家里，但是呢他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他只是在这环境中他不知道，并且他是一个身体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人，从小多病，甚至于没在学校好好读过书，最长的一段时间在学校读书也只有6个月。所以他跟保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在这个教会中，并且他在16岁就失去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就19岁他就结婚以后呢，身体依然软弱，他就跟他丈夫就搬到了英国另外一个城市。但是呢，他在心里，他就一直到了结婚以后的1年半，他心里一直在，突然之间神就在心里给他一个问题，他就天天在那问自己，他说我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面，我是第三代，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儿女？因为我们常常 在教会中长大的，我们说有牧二代牧三代，他虽然说了很多的道理，但是他不懂，他就说我是不是神的孩子，他思考了很多以后，他把他很久没有看的圣经翻开，结果呢他就读到一段话，然后就告诉他信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然后他就突然他就在那里说，他说我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我就想起我自己一样，我其实来到教会我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我真的是不认识，但是我也是因着一个简单的接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就受洗，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可能我们也很多时候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可能并不是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就是查经啊，很多的认识，我们可能也真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那是我的神啊，我是神的儿女了，那个时候那天他就圣灵突然就进来，他觉得神儿女认识了以后，但是接下来他就这个新生命开始以后，他就开始有挣扎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开始发现我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战胜胜过我身上很多的罪呢？我们不是读圣经说我得了这个生命我就应该成为圣洁，我就然后他就很挣扎，所以挣扎以后他就觉得我为什么就胜不过，这个很感谢主，然后有一个 Hopkins 牧师他的师母呢，然后呢他就听了他的讲道以后，师母就问他说你重生了吗，那师母就问他你重生了吗，然后那天呢他就听到牧师讲耶稣基督的血，就我们讲十字架，然后他心里他就开始跟神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给你们读，我也是感动，我也是感希望鼓励我们大家明，在他23岁生日那天他写下了这句话，这个年轻人写下这一段话，他说主耶稣，在我23岁生日这个生辰之日，我愿意再一次将整个的人献上，魂和灵、生命、时间、双手、双脚、眼睛、嘴唇、声音、金钱、智慧、意志、心和爱、健康、思想、意念，凡我所有，凡我所事，凡我所成，全归于你，完全、绝对、毫无保留。我确信你已收纳了我，你要在我里面运行，立志行事，成全你的美意。主啊，随你所认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保守我注目仰望你，准备随我目光的示意而行动，随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动。你是我的君王，我的救主，并我的导师，请不要隐藏你的同在，反而吸引我日日与你更亲，直到那荣耀的日子降临，我能与你面对面，信心消失于眼。阿们。这是他在生日那天圣灵感动他，就让他就对着各位神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所以这就是神做的事，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都拣选了这世界上这么一个软弱的器皿，他是一个家里的一个，我们说那个时候就像家庭主妇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很软弱，并且他也不是经过很高的教导，但是神就拣选他，就当我们向着神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读经读不懂，我什么听到我也听不懂，我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对着这个父神说话一样，我把我自己给你，求你来执着，我愿意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其实这也是我自己，我们在我自己也是什么得救的时候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很幸运的跟雪松弟兄两个人很幸运的在这教会中，在这教会生活快30年的时候，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经历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进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但是也是神怜悯我们，就因为我们也是跟宾律师母一样，就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不按自己的行动走，乃是按照你的旨意，你让我们带 待着我们就待着，你要让我们出去开发我们就出去开发。所以当主让我们在王上聚集的时候，我跟学生弟兄两个人就在主面前祷告，我们说 No turning back，既然你让我们要去开辟，无论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我们没有回头路。其实做基督徒其实就是这样，我们没有回头路，我们已经被他所拣选，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所以当兵路易斯姆他这样做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结果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主就呼召他去开始在侍奉姊妹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他就到处渴慕那些有圣灵充满的、有讲道恩赐的、有各种各样能力的人来帮助。他觉得他跟他同工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特别特别渴慕。然后他就在主面前就祷告，他说：“求你在五旬节所赐下那种圣灵的浇灌也能够赐在我身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们有没有过求主能够也将这个圣灵的能力？我见到我有一个在欧洲的一个认识的欧洲的一个姊妹，她得救20多年，她在去年给我发信息，她告诉我，她说我从来没有得着过圣灵的浇灌，我没有圣灵的洗。我不知道你们有，但有没有？但这个姊妹她这句话确实很触动我，因为当时兵路易斯姆也是这么认为，他就觉得他说为什么我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那里，我没有一个什么圣灵的浇灌在那里，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我就没有？所以他心里很渴慕。我相信一个愿意侍奉主的人，我们是非常愿意渴望得着这样的能力的。甚至于当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一直在说我是怎么样的圣灵充满，我是怎么样的圣灵带领，我经历过圣灵，我会讲方言，我会经历圣灵的能医治赶鬼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渴慕？说为什么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但是至少那个姊妹跟我说，她说我没有得过圣灵的气，没有圣灵的浇灌。丁路易斯姆也经历过这样，所以当时当他在侍奉中，他觉得自己非常缺乏能力的时候，他就跟主求，他说主啊，求你也把这个经历给我。他说我不管这个用什么样的名字，圣灵的浸也好，圣灵的什么浇灌，他说求你把这个能力浇灌给我。下面这段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挺有意思。结果你们知道，当他跟神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怎么对他说话？也是我读了以后对我也是非常的有目睹，有触动。神的灵在晚上在他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对他说话，他说我若答应你的呼求，我若答应你的呼求，给你这样的一个圣灵的浇灌，你是否愿意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们要想得着圣灵的浇灌，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想要得着一个能力是为了什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想要得怎么样怎么样，到底是为了什么？神问他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如果答应你的呼求，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们愿意吗？如果神把这样的一个能力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吗？那第二个，他说好，他那个时候就答应，他说他没考虑，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受欢迎，他就没考虑，他说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为何你要渴慕圣灵的充满？为何你要渴慕圣灵的充满？是否为这工作的成功，还是被众人认为是神大用的工人？假如圣灵充满使你在别人眼中成为万物的渣滓，工作又好像是失败，你还渴慕圣灵充满吗？如果我们 得着这个，先问我自己是为了什么。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主面前也是求这样的，但是我们求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很有讲道的恩赐，你特别能够讲，很有传福音的恩赐，为了让别人成为，让别人觉得你是个神大用的人，还是你最后成为了一个工作又似乎又不是非常的成功，没有果效，然后呢你还成为别人眼中渣滓，你愿意吗？他说他也没想过，然后他就说凭主喜悦安排一切。有的时候我们的也很单纯，也是一件好事。结果没想到主又有第三个问题问他，说你愿否没有任何伟大的经历，单凭信心完全依靠主的话而活而行吗？那个时候他就难了，因为我们看到的圣灵充满的人不是都有经历吗？对吧？可圣灵一充满，在使徒行传就会什么赶鬼了，医病了，就会有那个什么讲方言了，讲就有些还会讲预言了。可你如果没有任何的经历，你圣灵充满，你就让你平平淡淡在这里做一个小姊妹，做一个小弟兄，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经历，伟大的经历，你还愿不愿意？那个时候他不回答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然后呢圣灵又接着问他，他说你愿意单信我的话而行而没有奇妙的经历吗？结果这几个问题圣灵在问他，因为他跟神求，求神给他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常常求神让我能够读懂圣经，让我能够明白旨意，让我能够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有这个能力。可是主这些话到底是为什么？大家听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结果当他晚上有一天他安静的睡醒以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告诉他定死，就两个字，定死。所以他当时不明白什么叫定死，但是当他读到罗马书以后，他才知道原来哥哥他是先于五旬节，与基督同死是在圣灵充满之前。所以神的儿女需要能力，但是这个神的能力不给我们这些旧造，也不能将能力给未钉十字架的人。所以神不会把这些，只有撒旦把这些能力给我们我们这些老亚当，但是神不会。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不是讲，不光是讲耶稣基督，他并且讲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十字架肯定是在于圣灵充满之前。所以这个宾路易师母有一句话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鼓励着我，也一直在这段这么几年来八年中间也一直带领我们能经历的话，就是他说十字架引我们到圣灵那里，圣灵又将我们引回到十字架。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是什么理解。十字架带我们到圣灵，圣灵又将我们带回到十字架。今天教会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非常的有能力。教会的很多这个纷争，也是因为在我们都觉得我们有特别多的智慧，才导致的我们有那么多能力，所以呢，大家才会在那个智慧上面，在这能力上面去跟随人。可是主耶稣不是，所以十字架就是我们要定死我们自己，要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的充满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先将我们自己交于死地，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还活着还活蹦乱跳的时候。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也说，他是在我们死在罪犯罪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救我们，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死了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才能在我们身上可以工作。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鼓励我们， 也是带领我们今天。保罗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的人，他知道在教会中所有的一切不是靠我们有多少智慧，也不是靠我们有多么好的讲员，不是靠我们有多么一个好的一个大家相爱的光景，而是说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知道，我们必须自己要先钉十字架，我们要把自己交在这个十字架与他这个死的过程中，让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都死，然后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但是圣灵充满以后，圣灵来是为什么？大家记得主耶稣说，我去，圣灵保惠师才回来，刚才弟兄祷告。但是圣灵保惠师赐下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不光是让我们有着这个能力，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省察自己。这就是今天我们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今着我们愿意跟主耶稣一起同死，然后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圣灵。今天我们或许你得着圣灵以后没有很多，刚才说了没有很多特别大的经历，有些人受浸以后可能没有很大的经历，有些人受洗以后突然就觉得哇天就开，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愿意与他同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复活，我们就得着了这个圣灵。但是圣灵帮助我们是什么？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十字架，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主耶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是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个人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堪，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怎么样的没有能力，我们只有伏伏在他的面前，我们感恩像我们这种粪堆里的他居然还拣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个救恩，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所行的这一切。今天我们教会中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有的纷争，无论是在教会也好，是在我们那个所谓的外面的社会团体，我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特会团体也好，纷争也好，还有我们的家庭各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都觉得我自己有能力有智慧，都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好。可是圣灵他在里面告诉我们，让你看到自己的罪，就像一面镜子，我一看，我不看的时候我整天跟我弟兄说，哎呀你看我挺好的，然后我一看镜子，我跟他说我都不能看，因为一看就发现自己原来是真的是满了污秽。所以畏罪、畏义、畏审判，对吧？我们自己省察自己，这样的话在教会中就不会像保罗说会有你是属谁你是属谁你是属谁，甚至于觉得我是主基督，我比你更圣，我比你更正宗。所以当时我们经历教会的这个风波的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就跟我们讲，他说每个教会都有风波，每个教会都有风波，是人的地方都有风波。如果这个教会是非常圣洁，你要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的话，你去了以后这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都是有污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呢？所以圣灵把我们再带回到十字架。所以保罗就说，我不讲别的，我只讲十字架，因为教会中只有我们每个人背起十字架，我们才可以认识到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才把眼目单单注视到我们这位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所以当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每次教会经历，每次在我自己的生活中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软弱。我常常跟你们讲，我们弟兄都已经有小忧郁了，因为他也非常的软弱。真的，我最近就被他那个小忧郁也忧郁了，这个受影响。但是呢，真的是每次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就只能回到神的面前去，只能回到这个十字架面前，就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看到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荣耀。他看到因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赐下那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他让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还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他让我们不丧失信心。其实我们很软弱，真的，你们真。 我常常说，你们看似认识我们，其实真的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其实也常常的非常的软弱。神就是把我们这些本身的智慧给我砍掉。我在信主之前，我为什么说这位师母对我特别有影响？信主之前我觉得自己啥都能，我来到教会的时候觉得自己啥都能啊，这个要什么有什么啊，就是太那个了，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所以到主面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别人都不睬我，因为觉得我这个人可能你们不知道，他们都不愿意来理我，觉得你这个人太骄傲了。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认识自己，但有一天圣灵光照我，让我知道你这些智慧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我曾经要生孩子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学习的都是要什么就什么，一直到生孩子的时候，要生女儿就生女儿，要生儿子就生儿子，并且哪一天生都是你选的。那时候我觉得我上天了，你知道吗？然后抱着在 Brian 身上，我就说我要生一个儿子，长相像雪松，性格像我。我就跟神说，你要赐给我这样。一直到神通过 Brian 在我身上制作，他让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让我把原来所有的自以为的这些智慧就再也不值得一提，再也不值得一提。所以当我在外面参加一个文学社，他要我们写我们自己这个经历，要我写这个你们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没写，我说我不敢写，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跟在世界上去跟人家比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夸当在当什么？我们跟你们夸口要什么？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我跟我的那些以前的高中朋友，就是来加拿大嘛，来买东西，买房子啊。然后的时候呢，我们见面，他们就来问我，说你这么有智慧啊，人的智慧啊，你这么有智慧的，你们两个人这么有才能的人，怎么会去信这么愚拙的基督耶稣呢？你们怎么就信他呢？这是他们问我的问题。说你们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信？这就是人说的愚拙的道理。在世人眼里，十字架是一个愚拙的，是一个十字架这件事情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信、愚拙的。你们就怎么就信他呢？但是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信他，因为他在我身上真正的制作，他在我身上让我看到以前什么都不是。你们眼里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你们曾经认识的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今天我只是一个被主所救回来的，被他从污地中捡回来的，是用他的爱来爱我的。他赐给我一个幸福的家，赐给我一个教会。我说这是你们所没有办法体会的。当夸就夸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救赎，夸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夸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了神的杰作。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说的，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把我们挽回来，把我们救回来，把我们洗干净，还给我们穿上那么好好的衣服，让我们人模人样的还能在人面前。那是因为他的爱，他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不看我们周围弟兄姊妹，我们看的是周围弟兄姊妹身上的基督，看的是每个人都是神宝血所赎回来的。如果是这样，你怎么敢忍心去说他？你怎么敢忍心去对他？你又怎么敢忍心把他踢出去？昨天我们弟兄说，当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即使他再怎么样的不够，我们都不舍得说你就给你踢出去。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愿意能够再尽量的尽多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成长。十字架其实就是我们成长的一条道路。基督是神的目的，神的目标，但是十字架是我们这条路，我们必须要经过十字架 所以我们不是客观上的来知道，我们不是客观上，我们天天讲啊，十字架，十字架，永世神的荣耀。我们是要认识到，这个十字架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的任何的时候，在我们在家庭中，当我们在孩子面前，当我们在家庭夫妻面前，当我们在我们的客户面前，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我们在教会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背十字架。教会中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让我们真的来荣耀他，我们只有每个人我们能够背十字架，我们谦卑，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我们大家一起到主的面前去。所以有一个弟兄说，教会有麻烦没有问题，教会有，因为我们都是人。你看多少年前哥林多的时候就这样，今天的多伦多不会比他好多少，但是有一条他们给我们讲，他有一条就是你们有没有大家一起到主面前来进食祷告，有没有大家一起到主面前来放下我们自己的己见，放下我们自己的看法。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大能是在神的手里。今天我们说布道会，我再一次说，布道会不是对福音朋友讲，不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讲，因为我们时时刻刻要想什么是福音。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他在我们身上，把耶稣基督这个死而复活，他这样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制作，要把我们身上不合他心意的能雕刻出去，就像大卫的雕像一样，对吧？米开朗基罗他要必须要雕到最后他才成为这样一个。但是我们也是今天保罗所说的宾路易斯姆他所经历的，所以最后我用宾路易斯姆的两个例子啊，两句话来告诉他。他说神开启他，到他一直到晚年他四十年的侍奉，他说有两件事情是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时刻准备好的人，当神的旨意神的呼召到你的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时刻预备好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预备的人，我们要学习去读经祷告，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在教会生活中和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神可能就呼召我们。但是你是不是一个预备好的人？预备好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敬畏的人，一个时时刻刻等待着他来呼召的一个人。就当雪中弟兄说你能不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祷告主，我说我愿意做，但是求你加力。所以不是我们能不能，是愿不愿意。所以他说第一句话是你愿不愿意，是你预备好了没有。第二句话是对我们每个人非常大的激励，也是对我自己很大激励。他就说这句话，他说当神要开路的时候，他会预备所有的一切，你所要做的事情，你就是做一个预备的顺服的人，你就跟着他，神会预备所有的一切。我把这两句话也送给了在秘鲁的我们的那个命弟兄，他遇到很多的麻烦，他们也有很多在自己，他也自己很多的这个热心想要那个，但是呢越是热心的时候，撒旦就会经过很多的这样一个围绕攻击。但是那天我就把宾路易斯姆这两句话送给他，我说首先我们做一个预备的人，你预备好了以后，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行他的旨意。第二件，你要相信耶和华以勒，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他的，他会亲自给你开路，他会亲自给你预备。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每次在旧约时候，你看征战的时候都是什么，耶和华的兵在树梢上走，耶和华在前面替你们开红海，是不是？耶和华在那里做事，你只要做的是围着耶利哥七天的祷告，所以神会预备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也求神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个预备好的人，不要松懈，做一个预备装备好自己的人，因为神他有他的时间来呼召。第二件事情，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所行的一切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话， 神就必给我们预备。在过去的两年，你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真的有的眼光看见神在我们教会有预备，神在我们教会这个在帮助大家这个讲台上面，你们有没有看到神是有预备的，都是在他的时间里面有他的预备。如果我们有这个看见的话，我们就会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顺服在基督，在教基督是教会头的这个权柄之下，我们都是肢体，我们彼此一起来尽我们的功用，没有一个肢体是无用的，每一个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必须是能够一起来被建造，成为完整无瑕。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这样爱我们，你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你上了十字架，乃是为了像那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经过那十字架，哦，你复活升天，那我们也能跟着你，跟随着你，能够今天成为那复活的那些麦粒。主，我们也愿意效法你，哦，真是也成为那一粒麦子，让我们自己的老我死了，让我们自己死了，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的丰盛，也愿意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死，这样的一个复活，能够得着从你那的来的能力，把你的福音能够通过我们，能够让世人看到十字架，它不仅是消极的对付我们的罪，它更是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你，今天还在地上能够活着，不仅活着，并且要更多的靠着你活出你要我们活的荣幸出来。求你纪念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纪念你神家里的亲人们，愿意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是钉十字架的那位主，他爱我们，所以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求你纪念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愿我们这样的聚集能够真为真的是成为在这个地区的金灯台，真的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让我们彼此顾惜，彼此爱护，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靠着圣灵，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能够像你。感谢赞美主，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